好，这样看，好，你看它结尾出来了，我为什么还要特别把它拿出来讲呢？大家等一下看一下哈，看它整个都很好，你看前言它也写得很清楚，然后从哪里注解过来，然后第二个它就开始谈哦危机的危机关怀的分跟那危机辅导的分别。然后危机辅导中要留意的情形，哦，它都有那个哈，哦，然后再来，啊，谈到危机中的人要如何提供帮助，啊，哦，要提供帮助。然后最后是结论，啊，哦，大家看，啊，后面把注解写的。后面把注解下来，所以这一篇来说的话，老师还是给他 A 哈。但是为什么我要提出来谈呢？
怎么现在有第二次第一次读书报告已经写了是不是？
谁？对，这是第二次报告了。
啊？
是因为你没有写。
我第一次都没还没有写。这个，
对，所以你要加油。
要第二次写什么？
第二次写，如何面对危机？如何面对危机？好，我们现在来看，老师特别把红线、黄线他们画起来了。你看他用了那么大的精力去写了那么多，然后这边来看的话也是一样。那如果说你是在编，我们觉得你编得很好，你完全我一看你的东西我就知道你看出了，你也知道怎么写的。但是好，今天换过来我们要重新再来写的时候，我就希望大家把你看到的东西化成你自己的文字，简洁的把它写出来。那前言讲什么？前言就是说你要让人家一眼看到你这个文章很短，但是已经知道你要讲什么，或者你下面要讲什么。所以我就把你的东西呢特别把它写的这几个字，红色的是我帮你写。我都看了你的东西之后，你要养成，如果这就是像你的文章的话来讲的话，你是做报告的第一步，你把资料统统收集完了。但是还咱真的要写一个大报告是不够的，因为一本书两本书是不够的，可能你要写十几本书。好，你写好之后，你把这个东西都抓在一起以后，你要开始去看读它，读它又读到你自己心里面以后呢，用你的话写出来。你看啊，你当然你来读好了，你先来读你黄色的部分，你看得到吗？你读给大家听来。
何谓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大多数人行为都趋向某种一致的模式，然而有时候某些情况相当危急，而且威胁到我们心理的平衡，这些情况或生活事件就叫做危机。这个名词常用来形容一个人对于外来的变故危险所引起的内在反应，这些危机可能是预期中的，也可能是出乎意料，有真实的，也有幻想的，有实际的，如所爱的人去世，有可能，有可或可能的，如所爱的人将不久人世。危机通常使人一时陷于失去克服能力，也就是指一个人有情绪功能失调。当一个人的反应系统不能正常运作，或得不到所需的协助的时候，危机就可能发生。中文的危机是由两个字组成，含有危险与机会的意思。危机是危险的，因为它使相关的人受威胁甚至崩溃，然而危机也带给人改变成长及创造更加模式的机会。
好，那你看，好，现在你来读红字部分。好大，可以读到白红色的红。 那个红色部分你看得到吗？那我读给大家好。好，你刚才读了多了以后，你要进到脑子里面，你开始想，你就直接把它画整个转掉。你看，危机是人平凡生活中碰到突发事件、意外，打破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平静，造成了心理上的紧张与失衡所引起的心理反应，例如亲人过世，我们刚才你刚才有提到的啊，你把它转换成四个字，或者车祸，或者生病等。因此，危机带来，危机的来临会造成当事人生活的混乱哈，写错了哈，以及心理的不平衡，所以我们必须有面对危机的勇气，并且知道如何处理危机。然后现分数如下，所以你一开始你就少掉一件事情，少掉一件什么事情呢？少掉你在这个地方要写住，你少掉一件事情，当人家在看你的文章的时候，一开始看到是写住的时候，人家不知道你的住多少。好，住的部分是你千万不要超过50到100字就对了。如果你这个拿人家的东西拿到100字或拿到50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转换，好，你要转换成你自己的语言了。但是像你这样写的时候，这个时候跟上面是没有冲突的，你也没有抄他的，但是你只是从他那边得到一些领悟以后，你来改变你的东西，然后让人家更清楚你读到你要发表你的东西了。好，这就写论文的一个方法哈。第二个，像这个如果谈到如何面对危机的时候，可能危机关怀跟危机辅导的分别你就不用讲那么清楚了，因为已经很清楚，题目很窄了，窄到就是说我要控制在如何面对危机。这个时候你可以写，但是你不需要写一大段，你可以写在你文章里面掺杂进去讲。好，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你要注意的就是说，当你引用别人的开头的时候，你不见得要去引用别人的开头，你要思考你的内容里面是要讲什么事情，然后重新理出来，给他一个题目，危机值得关注的事项。好，就完全跟你那个，你就不必在这个开头这边一开始就在写说我这个注解就是从哪本书来的，你都不用再去跟人家讲，因为这是你重新的一个体会，这个体会跟他上面讲的有一点差别，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从下面来应用你的东西了，应用他的东西。他的东西的时候，当你危机值得关注事项的时候，你就不见得要让他跟他的是一模一样，这个时候你可以加入你从别的书看到的东西，删掉他的东西，然后你加你的东西进去，加你的东西，同样的你可以把这三件四件事情压缩成一句话写进去就好了，好，写进去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话你的文章就会更精简，然后更有内容。好，这就是不是先看到的，我就一点一滴的跟大家带出了。我还没有看到你的文章，看到我也会拿你的文章来。
我刚看他的，我心里很吓过，哇，他写的这么棒，我说我就很简单，一个前言，一个如何面
对，
然后一个结论，
对对，这样就可以，这样就可以
好，太啰嗦了。
没有，这样可以，他这个就是大文章了，他这个就是大文章，他这个可以发展成那个成更大的
博士论文，
可以发展博士论文的，对，没错。我看他这个文章有多少字？
3000字。
2100多。对，他的文章有2113个，好，对不对？所以你看啊，你，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知道怎么去运用这个，慢慢你就回去重写。
这边啊？
这边回去重写。
还是下一篇？
不，这边回去重写，你把这些资料拿到就写成跟他一样，你就不要再一二三，就写一个前言文本，然后就结论三段就好。
其实如果能够控制多少字，我就会控制在这个。可是这个没有，我就不知道。
没有，多练习。你把你这些话语全部像牧师前面做的，你把它浓缩起来。嗯。啊，你把它浓缩成句子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浓缩起来。嗯。你浓缩起来之后，你就知道你要先去看。所以文章为什么人家送到我这边来，我一直在改别人文章的时候， 我都是读了很多遍，一遍又一遍的读，而且我跟你讲过，我不去改人家的东西，你知道，不加人家的字，我只去删对方的东西，跟调整它的次序而已。原因就是，但是你怎么调整，你是要看很多遍。那这个也一样，你一遍一遍看你的文章之后，你会体会出来说，哎，我这个文章我下次再写的时候，我要改成什么样子。所以我现在给你一个任务，就是说，你回去以后就写三段，就跟先生一样写三段。好，就是前言、文本，最后就结论，就像一个小论文一样把它写出来，然后你就看你怎么把你的东西去浓缩下去，啊，怎么把你的东西去浓缩下去。好，我们现在就谈别的哈。我是很希望说，借着上课的机会，你们在写东西的机会的时候，让你们练习，尤其是这个我们这个同学叫什么名字？你叫，我现在一下子想不起你名字了。
哦，是他呀、
啊？啊，你啊？
我。
哎。
哦，我叫董建。
啊，对对，董建强，对。董建强，你要真正要好好练习，文章一定要写。你如果当牧师的人，你说我不会写文章，或者是我不会那个，你到时候你要上战场的。要叫你讲道的。
是我确实是不擅长写功课，真的有点很。
不是不擅长写功课，而是你要开始练习。
第九课。
好，第九课了，现在已经到第九课了。好，我们现在已经到第九课了，来，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满心的感谢，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大家聚集在这个地方，来一起听主你的话语，你一起来讨论辅导与圣经的关系。主啊，愿你祝福带领以下的时间，让我们都能在其中享受你的恩典，也得到你的智慧。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今天已经到第九课了，我们功课也快要结束了，还有两次就结束了，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我们讲到灵命的关怀跟辅导，那我们会分四个部分来讲，第一个讲前言，第二个讲生活生存生命跟灵命，第三个讲概念的应用，概念的应用就在这本书里面的第八章，概念的应用是在这本书的第八章，在第本的第八章。然后神旨意与你的一生啊，前言就是我们上过了那么多课，那我们会发现人的问题大多数都是社会的因素跟心理的因素这两个部分的造成。那如果我们只去注意到这些现实的问题，然后我们可能看不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个人生命里的那个灵命的问题，我们看不到。如果我们只做心理方面的辅导的话，我们只去推究这个人这个问题怎么发生的，我们怎么去鼓励他走出他的困境的时候，如果我们只做到这一点的话，可能我们忽视到另外一件事情，在人身上很重要的他的灵命的问题，他的生命的问题，我们就没有顾虑到了。所以我们来看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追求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现实状况，一个是我们的那个灵性的平衡。这两件事情我们做好的话，我们人就会得到一个圆满啊，得到一个。那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辅导者的话，我们就必须去努力哈，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学习说如何能够更成熟啊，能够更成熟，然后让生命成长成耶稣的身量，这就是我们做基督教辅导者的那个责任跟义务。那我们就来看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来看生存生活跟生命跟灵命这些之间在我们里面产生的问题。它生存呢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基本一个条件，它追求生存是人类的基本的那个本能，基本的本能。所以我们中国周易上面写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我们老祖宗一直在鼓励我们每一个小孩子，你要长大就是要努力，要进取，要自强不息。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要求生存，我们要求生存，这就是鼓励我们要不断的争取我们的生存空间， 我们做新移民的最清楚了，当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没有工作，我们只带了少许的钱，但是我们却要开始在这个里面开始求生存。那求生存就最后我们拿出最极度的本能，就是餐厅打工。虽然在台湾可能是当老师，在大陆可能当老师，可能是做军人，可是到这边为了第一个工作，几乎80%以上都是餐厅打工。我也是在餐厅打工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就是一个生存，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要追求的一个条件。那有了生存空间之后，当你安定下来之后，我们就会开始追求生活的幸福。我们就开始追求生活的幸福。有的人要住大房子，开汽车，开豪华车，他觉得生活的幸福。有的人只要看一本小书，然后跟太太能够很相亲相爱的一起过日子，他也觉得很幸福。那就是生活。可见生活是存在的方式，这个时候它是一个方式了。所以我们一生也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那生活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纪律。我们一定要在一种规范的生活里面，我们才有办法生活，规范的方式里面才有办法，所以我们必须循规蹈矩，否则的话我们的生活就被自己打乱了，甚至在生活在堕落之中而无法自保。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移民中间，有的人生存稳定了，工作有了，开始不规矩了，坐发财车到赌场，开始赌起来了，他觉得这是我的生活，我喜欢啊。好，没错，你喜欢，可是你不合乎大众的生活规范的时候，把自己生活打乱，一下来结果你欠了很多钱，然后自己反而为了那个赌债，然后不没办法自拔了。所以生活是一种方式，那么它唯一的方式就是要守纪律。那生命又是什么呢？生命就是生存跟生活两者的一个总和，总和下来以后，在生命中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存在的价值体现，就我们生命是要体现，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在体现什么？体现我们说我们存在在这个当下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的意义在哪里，这是生命注重的事情。所以我们虽然没办法决定生命的长短，但是我们可以扩展生命的宽度跟厚度。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生活安定之后，我们追求的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你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你的生命意义是什么，你生命价值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追求的。这时候当我们追求生命的宽度跟厚度的时候，那个厚度跟宽度就是我们所谓的灵命，我们灵命就在这个时刻开始展现，开始展现。所以保罗田立克，这是美国一个，他是德国裔的美国人，是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他讲说生存中有一个焦虑，有三种方式出现，那是什么呢？就是命运跟死亡的威胁。这是在我们生存的过程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会觉得我们到底命运好不好，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死，会不会死，我们都觉得这是我们对我们生活上的一个焦虑，生存上的一个焦虑。第二个，虚无跟没有意义的威胁。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过着生活没有意义，我做了半天做那么多事情，我干什么？我朝九晚五吗？除此以外我还要做什么？觉得没有意义的。还有第三个就是犯罪感跟定罪的感觉。我们觉得有时候会对自己有内疚，说我这件事情到底做对了没有。好，我们就开始，所以生存中间有这三种焦虑会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生活的那种方式，所以最后呢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而且是真正的死亡。所以有人在说，他说怎么样，他说我们当出生的那一刹那间开始，我们就走向死亡了，我们就迈向死亡了，我们就迈向死亡了。所以我们死亡是我们最后的，如果说你没有神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无力。为什么很无力？反正都要死，我当大富翁也是死，我当乞丐也是死，有什么好 好做的呢？没有啊，那我干脆不要做事算了啊。有的人会这样想。那所以无论人用什么方法去处理他的生存焦虑，从心理来学来讲，这就是他的宗教，这是他的宗教。那所以保罗廷克他也谈到一件事情，叫做终极的关怀。他可能有很多形式的那个偶像崇拜的形式，把自己拥有的东西把它神化了。就是说你看有的时候健康，有的人认为健康很重要，我每天要去运动，我每天要干什么，时间到了什么事情都可以放下来。有的人成功认为很重要，成功我要出人头地，我甚至偷人干什么或者抢人都可以，但是我就是要抢到我认为的那个成功，结果这是他的终极关怀。有的是喝酒，有的是赌博，或者有的是自己的家庭，这些东西都是其实都是宗教形式，都有宗教的意义啊，都有宗教的意义。事实上，终极关怀就是我们灵命中的关注了，它可以使我，它是使我们培养我们灵性的高度的方向，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借着圣灵的做工，使我们的灵命得到提升。所以终极关怀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心中的那个火，如果那个火你熄掉了，那么你的人生就无意义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你的终极关怀是什么。就像圣经那样，那起初的爱是什么，你们去想起来。当我们做基督徒做得很厌倦的时候，每天要去参加主日学，要去参加崇拜，然后还要参加祷告会，还要参加退休会，还有一堆堆事情很多来的时候，有的人觉得说干嘛了，我为什么那么辛苦，我叫礼拜天来参加崇拜就好了，我其他都不要做。可是这个时刻我们可以说，那个基督徒他忘掉他起初的爱，他企图说我要受洗的时候的那个爱心，那个动机他没有了。所以我们人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心中的那把火。所以我常常劝我的弟兄姐妹说，你不要忘掉你心中的那把火，你有心中那把火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坚持下去，不管你在什么时刻。那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保罗廷立刻所谓的终极光。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牧养与辅导》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很多。好，这个地方我可以顺便讲一下。你看你在写文章的时候，你懒得写注解的时候，你就直接提出来说牧养与什么东西。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了，一个最偷机的简单方法，我们教授曾经说过，爸，你把它写上去了。那没有人说你是抄袭，你真的是抄袭也没有关系，就是人家就觉得说你还是你真的记不起来，我这句话在哪里看过，在哪里，你就说我们某某人说过，或者我们教授在上课堂上过，那你就可以。像我现在也是，我要想一想，哎，我没办法时间再写注解了，所以我就跟你讲说，《牧养与辅导》这本书里面，他提醒我们几件事情。他说，牧养辅导的很基础的工作是改变一个人的自我评价。啊，这是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们要记，一直要提醒自己的。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们好像学到了很多。你看，老师说要倾听，要同理心，对不对？要温和，好。可是事实上呢，真正的目的是做什么？我们要让那个人从心里面能够觉醒起来，他自我的评价是什么东西，然后不断的用牧养关怀来培养他。那还记得说，真正的对话倾听是什么？需要牧者要放弃他的控制权。所以老师曾经讲过说，我们辅导者，我们不是上级指导员，我们不是老师，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的那个控制权，然后让每一位参与这个对话的人呢，每一次的接触都能冒出一个意外的收获。他每一次在跟我们谈话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收获。当在对话的时候，就像两个圆圈，本来它是不在一起的，而对话之后，这两个圆圈会靠起来，所以中间会有个交集。这两个人就靠着中间这个交集，然后开始产生共鸣。共鸣的情况更多的时候，它靠得越近的时候，这两个圆圈就变成，先是椭圆形，最后就变成圆形。 那个时候这个人生命就开始改变了。所以这是我们做辅导要去提醒自己的。还有辅导的工作的目的是在于说明一个人怎么去寻找他的使命、他的呼召还有他的方向。所以我们在辅导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自己对自己的期许是什么，那么上帝对他的呼召又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让他自己体会出来，凭着这两件事情体会出来说，我知道我下一刻人生的方向是什么。当他找到人生方向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充满了意义，充满了 协调，充满了喜乐。可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做基督教辅导者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情。然后唯有专注在灵命的关怀跟辅导，才能够使受辅导者的生活方式还有他的灵命两者结合起来，走上合乎上帝旨意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做辅导，说穿了其实我们是陪那个人都多走一里路，然后我们再一对一的本土训练，然后当他真的走出来在基督里爱的时候，在基督的爱中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生命就改变了。这就是我们要做灵命辅导的事情。那第二个概念应用，概念应用就在这本书的第八章，这里面说第八章概念应用，他讲了很多。你看他说被辅导的自我练习范例啊，就是被辅导的自我练习范例，你就要这边有很多范例，你不要以为这是拿来叫别人弄做的，我们自己先做一遍，我们自己先做一遍，我们自己先做一遍，它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你看哈，它第一个，大家有书本吗？拿出来看一下，96页开始，啊，95页开始，第一个练习，他说对抗心理浩劫。第二个练习是对抗忧郁，啊，对抗忧郁，大家翻一翻，你把课本翻出来看一看，再看忧郁。第三个练习是内疚的自由与自由，你采取9种行动，啊，当我们自己做一遍以后，你就会知道说别人在什么情况下。所以回去自己要先做一遍哈，这个是很好的。好，再来，我现在就拿对抗心理浩劫来作为一个例子，啊，作为一个例子来大家来看一看。好，他说心理浩劫是一种身心灵的疲惫状态，伴随着这样的疲惫状态而来的是意气阑珊，失去活力与理想，失去恰当的观点与目的感。长期承受过重的个人或工作压力会使人心力耗竭，啊，大家觉得会吗？会不会，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做什么职业的怎么样厌倦，这就是心力耗竭的情况，啊，这就是心力耗竭的情况。你说当牧师会不会心力耗竭？
会有啊。
为什么？你说
因为教会的事情太多了，而且呢有时候真的处理不完，有时候越处理呢这反而越复杂，
是，
所以牧师呢有他的这种内心的问题，因为我常常跟牧师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会沟通出来，
是，鲁弟兄觉得呢？
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
好，我们听听鲁弟兄想法。
因为牧师也是人嘛，
哎，
人了人的对于人性的软弱跟不完全
是，
也是就会
也会心理耗竭。那陈姐妹呢？
会啊，
会的，
会。
所以那么多的例子，我只挑一个叫如何对抗心理耗竭。我跟大家讲，每一个人都会，包括牧师更严重。牧师更严重的原因是，你知道牧师会得忧郁症吗？牧师会得忧郁症，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我都不敢讲他的名字出来，但是他得忧郁症，教会还特别让他说你 休假一年好了，让你照安息年纪好好休假好了。为什么？就是他因为一句话而已哦，只因为长子在开会的时候有人说他贪污，他就受不了了，他就放不下了，他就放不下了，他就开始整个就心里耗竭掉了，然后就是课也讲不下去了，道也没办法讲。所以你看，我们常常跟说要把我们在台上会劝会友说你要交托给神，可是真正轮到牧师自己的时候，你像只那么一件事情一个会议就把一个牧师就打击到了。为什么？因为牧师的自我要求更高，当自我要求更高的时候，他的是几乎高到已经完美主义的时候，经不起别人一点的污蔑，他就一直在那个里面，他就走不出来了。他就觉得说，像我那么遵守的，每用一笔钱都是写得很清楚，单据报账的，而且都是长执会核准给我用的，怎么这个时候才说我是？他就觉得受不了了。但是这就是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面对自己的心理耗竭哈。所以从心理层面来说，心理耗竭的人可能感到怎么样？希望幻灭、失败、愤怒、愤世嫉俗、忧郁，然后心里怀罪恶感、情感冷淡、自尊心降低、疏离、背负那负面的悲观、无力。你看，可能刚才我讲的那个牧师，可能他就是愤怒外加希望的幻灭，他总觉得别人对他一定是很完美的一个看法，结果居然有人挑出这样的毛病来看他的时候，那你说到底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可是你硬要走在那种法律跟那种现实状况边缘中间的时候，你可以讲，但是这种东西就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侮辱了，他受不了了，每天在想那件事情。所以到最后教会就只好让他说，那这样好了，你就安息年一年吧，安息年一年，这样。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常常面临到会有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落在这样状况的时候，请安静下来跟神祷告，跪下来，你跪在神的面前好好哭一场都没问题，神就借着你的哭，借着你的泪水安慰你，他会擦干你的泪水的。所以在生理上呢，他可能会出现怎么样？失眠、体重改变、头痛、高血压、精神不济，这就会出现的哈。然后在灵性上可能充满了怀疑啊，怀疑，正如那个所罗门王所说的，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赌风。这个时候如果人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你说他有什么好求的？没有什么好求，整个就崩溃掉了啊，整个就崩溃掉了。所以心理耗竭通常是外在的压力或者个人功能的压力然后所引起。你看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外在给他的压力了，他受不了了，在这样压力下来，人过地的绷紧绷了，回家跟到太太就是跟太太讲这件事情，看到儿子就跟儿子讲抱怨这件事情，总是希望有人出来替他伸冤，总是需要有人替他伸冤，这就是过度导致耗竭，终于最后哎，真的知道忧郁症了。这个刚才讲那个例子跟现在这句话的结论是没有不相等的哈，但是确实得到忧郁症哈，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牧师还要去看心理医生，这是不是很荒谬的事情吗？好，有时候会觉得我们不是一直都在做人家心理的辅导的人，为什么等到最后我们自己要去看了心理医生呢？所以这就是我们人。人就是有那么不完美，好，人就有那么多不完美。所以现在我们这本书的好处就是说它很简单，为什么要大家买这本书的原因就是说，当你去辅导别人的时候，如果你按了这个表格，别人觉得你有根据，被辅导者觉得你有根据，觉得你不会乱来。可是对我们自己来看，我们自己可以借着这个表格来开始看看说有几样东西在我们身上出现，我们有没有经历疲惫？ 第一条有没有？总监讲有没有？你没有，
每个人都会有啊，
都会有。你现在感觉有没有？有的话你就勾有是，还是不是？好，冷漠疏离呢？自己勾一勾看一看，自己勾一勾，自己勾一勾，你开始勾一下看看。还有愤世嫉俗有没有这种情形？暴躁易怒，缺乏耐心，感到自己不被珍惜，态度发生改变，变得比较退缩，控制欲强，高涨有没有？然后偏执妄想，注意力降低，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健康，无法达成期望，忧郁，出现自杀的念头，或者感到杳无生趣。所以当一个辅导者坐到你的面前告诉你说，董弟兄，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这个时候你快快判断他到底是忧郁还是他心衰竭，你可以拿出你书上的表格开始来问他，开始来问他一件一件的，你不用做记录，你就一件件问他，问他你心里就有底了。如果他超过了一半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有这样的现象。那同样的，我们自己可以拿这个表格来问我们自己，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子，我们问问自己，如果说这个东西只有两三样，哦，那就还好，我们还没有到那种地步。但是如果超过一半了，比如你十二项我们已经有七项了，那么我们自己就要小心了，哦，我们自己要小心。那测验结果是否该停下来重新做一番的自我生活评估呢？如果是超过七样了以后，我们是不是要就开始要细心的下来考虑一下说我们自我的评估是什么，或者是你生活形态是否需要改变呢？或者是你是否心力焦急，或者是身心疲惫呢？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就已经知道了，知道以后我们就来看克服耗竭的策略啊，具体的行动是怎么开始，我们从这边就开始来讨论。你就会问他说，你睡眠足不足？我们就开始问自己，我们睡眠足不足？我们的饮食情况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吃三餐，还是一天只吃一餐，还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按时吃，还是我们有没有去度假，有没有下假期？我们这也可以看出来。或者我们来看看说，读出内心的挫折感是什么。可是那时候我们可以很真心的低头下来，来问，来祷告以后来问自己说，我这个时刻在这个当下我的挫折感在哪里？是因为会有骂我吗？还是因为那弟兄讲我的什么坏话吗？啊，比如说你就可以开始问自己了，还背诵一些鼓舞人的经节，这时候你要看读圣经了，那圣经的经节来安慰我们，那改变压力的情境啊，比如说那个人常常给我们难堪的话，我们就跟看到那个人，我们稍微绕道走一下都可以，我们就不需要跟那个人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情境。还有寻找朋友的支持啊，寻找朋友的支持，可能去找牧师谈一谈啊，或者找可能贴心的弟兄姐妹谈一谈啊，啊，那时候就找朋友，或者挑战偏差的一些想法，就说如果说真的是我们自己错了，我们自己亏欠神了，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自己挑战自己，说我要改过我自己内心的这个亏欠，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同样的，我们在辅导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从我们的问句中了解他哪些东西不够。我们问他说：“你是不是按时睡觉？你十二点以后有没有睡觉？”没有，他说两点钟才睡觉，五点钟就起床了。他当然就会不好嘛。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劝他改变睡作息习惯。好，当我们有这些以后呢，我们现在就要看神的旨意。我们当我们知道他们这些东西以后，我们最后灵命的教导就是要让他回到神的面前来。神到别人面前，神的旨意与你的一生，这很重要。因为我在牧会的过程中，我发现当弟兄姐妹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不是弟兄姐妹出现问题，是弟兄姐妹跟上帝跟耶稣的那个爱出现问题。他根本就没有上心中没有上帝了，他只把教会当成一个 club 来这边活动而已。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弟兄姐妹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带他，啊，来打他。所以大家一起来读这一句经句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脱节不止，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了。所以那个人生命出问题，其实不是，是因为他离了神，就像这个一样，他跟耶稣没有枝子树的关系了。这本书应该鲁先生你读过哈，不太一样这本书。
啊，
这是浸信会用的，
是是是。
你有没有读过？
没有，
没有读过。这本书是不错，那么厚，它十二周的课程，但是我把它截录了，因为我读了以后，我觉得这个等一下有个东西很好用。他神与你一生的旨意是神，第一个是神对我一生旨意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去了解的。那耶稣是我们的典范。所以当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回到看耶稣是怎么来做的。还有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在生命中有两种取向，我们要了解。第四呢，就是经历神七项的实况。这个是经历神的那七个实况是最重要的一项，是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们提醒他们，一直在提醒他们。最后的结论就是神塑造人的灵命，使人能够承担神交托的工作。这是我们这一段要讲的四个部分。第一个，神对我一生的旨意是什么？很多人都在问，都寻求神，真的是牧师最多的问题，就是说牧师我都不知道神对我一生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一直去想神有没有对我呼召，一直在问这些问题。但是其实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问这个问题，神对我一生旨意是什么？他说有一位神学院的院长，一个博士啊，神学院的教授，他这样说，他说如果你问的问题不对，你自然得到一个错误答案。所以可见这个问题好像有点不太对啊，神对我一生的旨意是什么？神对我一生的旨意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正确的问题是，应当是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不是神对我一生的旨意是什么，而是神的旨意是什么？这才是我们要问的问题。然后我一旦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便要调整我们自己来顺应他，来顺服他。换句话说，我要明白神在我所处的环境中有什么样的计划。一旦我知道神在做什么，我便知道自己当做什么。问题的焦点应该是神，而不是我的一生。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神，而不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这一生。好，所以问题一发生的时候，很多人跑来问牧师，我就先问他，我说请问耶稣是什么教导你的？去问耶稣的时候，说耶稣，请问什么是神的旨意的？耶稣怎么说？耶稣是说，他说你要怎么样？尽心怎么样？
尽心
尽力。
尽心尽意尽力
爱你的神，对不对？然后最后还要怎么样？爱人如己，对不对？这才是我们真正，我就跟我会友讲说，你有没有做到爱神爱人这两件事情？如果这两件事情你没有做到的时候，你再问说神的旨意在哪里，我不知道。其实神的旨意很清楚，在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所以耶稣另外一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到父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怎么样？父爱子，那写错了，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叫他将比这更大的事情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意思。所以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很大的。那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是什么？耶稣榜样就是说父神做事直到如今，到今天还在做。所以我们要相信今天的神还在跟我们同在的，而现今的神也要我做事。他并不是说今天不要我们做事了，不是十二门徒做完了，而是今天的神还在借着我们这卑微的肢体，还要替他来做事。然后我不采取主动做任何事，这是耶稣他做的，他一切都看父是怎么做的，我留心观察看看父神正在做什么事，然后我按照我看见父神所做的去做，然后瞧父神爱我，然后最后呢，父神将自己所做的事呢指给他看。这是耶稣做我们榜样，是这样做出来的。那么我们自己为什么会 会没办法写做得到呢？因为有两种生命的取向，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一个是以神为中心。好，大家看那个讲义可能还更清楚一点，它两块印出来。他以自我中心就是以我自己的生命为中心，为自己以及自己的成就感感到骄傲，而且十分自信，依靠自己自己的能力，肯定自我，寻求被这个世界接纳，又与这个世界行事方法认同，然后说从人的角度来看问题，过于自私，过于平庸。你说有没有，我们自己有没有常常不小心就掉下肯定自我？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没有得到别人称赞的时候，我们高不高兴？我们就开始不高兴了。我们就是需要别人来肯定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那个。还有时候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你说是依靠自己跟依靠这能力。你看有时候在开执事会的时候，有的执事很骄傲的说：“牧师，你不要担心，这个事情一小块一碟交给我就好了。”有这样的执事，可是你面对这样执事，你可以看到他啊，糟糕了，我这个执事没有好好教导，是我们的亏欠，是牧师亏欠神。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他只认为他的能力足以 cover， 他忘掉在任何事情中间都有圣灵的工作。我们都是要低头来做祷告的。那么以神为中心是什么？第一个，对神要有信心，然后依靠神，依赖他的能力跟供应。生活的重心放在神和神的作为上，在神的面前谦卑，否定自我，先寻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在任何情况中追求神的看法，那过圣洁跟健全的生活。所以当我们，你看，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以这些条件来检验自己的时候，往往我们发现我们亏欠神。当然在最后一条，过圣洁的生活跟敬虔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才能感觉到到底我做了多少，合不合神的要求。我们都这个都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问号了。好，今天很多人就跑到我们的面前来问我们说，我都不知道神的旨意干什么，我要怎么做事，我要怎么去弄。其实看这个图我们就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都恨不得我要与神同工，帮神做事，一下子就能够服从跟经历。可是我们忘掉了，我们人生在思考这个路程跟神同工的路径上的时候，我们忘掉了我们是在走一个曲线，我们是在走一个曲线。所以这个图是每一次我来跟会友来讨论问题的时候，我都拿出来跟他们讨论。第一个，我们要，当你说我要跟神同工的时候，董建强，你说你要开创教会，对不对？好，有没有？现在以你的事情来做例子。第一个，你要问自己说，我跟神的关系如何？你要去思考，我跟神的关系如何？神有没有借着环境来邀请我？这是我要去思考的。所以一件事情他没办法决定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可是因为你没有，你只想到从这边就要到这边了，可是偏偏要经历神的事，走一个弯路。第二个，你要听到神讲话，神呼召你说好你要去开六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反而会害怕，你的信仰危机出来了。为什么会害怕？你到底这个神来呼召我去开拓教会的时候，到底我下一刻钟那么多的费用要用，那么多的这些东西要做的时候，我要怎么办？这个时候你会怕，这个时候你要跪下来跟神来祷告。
对，确实这样子
啊，跟神来祷告，跟神来祷告，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碰到了你的危机了。虽然你说要做事，但是你其实在这个当下你碰到危机了，你不知道要怎么做，这个时候你要跪下来好好的听神的声音，听完了之后，然后你来调整，调整自己的时候，当你自己调整好了，所谓调整就是调整到我们原来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时候我们来，当我们碰到信仰危机的时候，在这个当下的时候，我们要来想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以自我为中心，有多少成分是以神为中心。所以这个你经过这个经历之后，最后你开始到 PT， 你开始 走服从跟经历神的位置。好，这是这个这样的。那下面有一个简单的说明，他第一个他说神常常在你身处的环境中做工，这就是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神在跟你一起在做工的。好，第二个，神寻求与你建立一个持续个人真实的爱的关系，所以我们跟耶稣是一个爱的真实的一个实际关系。第三个就是神邀请你加入到同工行列，就在这个位置了，你听到神的声音了，神要你去开拓教会了，你有听到神的邀请，可是这个时候你还不能确定，你要真正听到神的说话。神借着什么东西？圣灵、圣经、祷告、禁欲跟教会启示他自己他的计划跟他做事的方法。所以每每为什么我们在辅导的人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跟前，我们打开这个图给他看，打开这个图给他看的时候，原来经过这样一个顺序的时候，那个人突然了解，那个被辅导的人突然了解，啊，我不知道圣灵有在我身上工作，我没有得到圣经经句的应许，我没有祷告，结果我居然又要想要问说神在辅导我。这个时候我们带着他查经，带着他祷告，让圣灵啊，带着他检验他周遭的生活环境，然后再看他在教会的服事情形，然后他就能够知道他这个当下神是怎么辅导他的。同样的，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自己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祷告，开始看看到底出现什么问题。然后第五，就神邀请你与他同工的时候，往往会使你面对信仰危机，要求你信心跟行动去回应他。所以前面有很多困难，可是你祷告圣灵动工了，你发现没有关系，我凭着信心我可以去回应，我一定要去做，那你去做吧。那你就必须在自己的生命中做出调整，才能加入与神同工的行列。所谓调整，就是把自我为中心调整成以神为中心。这个时候你调整好了之后，你就服从神，让他透过你做成他的工，你是会借重经历认识神自己。这个时候你才会真的是经历到神说，啊，原来神是这样子在调教我的。好，就像我来当牧师以后，我才发现，哇，原来神是利用那十年在旷野，在那乡下种菜养鸟的那个十年来调教我，然后让我能够有服事的经验，让我有服事。因为我在乡下养了30多头牛羊，所以我那边养羊，就回来又养羊，所以我很清楚羊的个性是什么。好，其实耶稣以羊来作为那个，是真的是很道地的一个做法。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图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当你在做辅导，在对基督徒做辅导的时候，他真的面临到灵命上有问题的时候，你带他来走一遍，然后把每一段解释给他听，每一段就是刚才那七个实况解释给他听以后，他就会发现他自己在哪一段中间迷失了，那这个时候再带他走到那条路来。好，这时候这就是我们要做灵命的工作。好，结论就是神塑造人的灵命，使人能够承担神交托的工作。神借着什么？借着圣灵，透过圣经、祷告、机遇、教会启示他自己，启示他的计划跟他做事的方法，他必定在你一生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从这，所以当我们在想神对我的呼召跟旨意的时候，你就要记得祷告、读经，看看你周遭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教会今天带领人是什么样的方向，然后你就知道神对你身上的旨意。但是有一个信心，神在你一生中一定有一个美好计划要成就在你的身上，所以神才会创造我们，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来荣耀他的名。所以神有绝对的主权干扰你的生活，因为他是你的主。然后既然你接受他做你的 你生命的主，他就有权利随时支配使用你的生命。所以神呼召一个先知的时候，他往往是递出一叠的资讯。神第一个资讯就是换回我的百姓回转回向我。所以当我们事情做不顺利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想到就是回转归向神。所以在我在牧会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人数在减少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我就跟神祷告，到底我哪里做不好，到底我哪里亏欠神。这就是我们自己要回转归向神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假如人对这个呼唤还未能做出回应，我们需要聆听第二个资讯，就是他们晓得如今他们叫以往任何时刻更接近审判。如果我们不晓得的话，如果我们发现事情并没有转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更要清楚，我们更要回转向神，就是因为审判近了，审判近了。神对先知所说的话，他说我告诉我的子民回转归向我，否则审判必然临到，呼唤他们做出对我做出回应。这就是我们要做出回应，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生命回向那个。大概今天就到这边是一个暂停，我们要做实际演练。实际演练的话就是回想谁今天是谁该当被辅导者，谁没有当过辅导者？你有当过辅导者吗？
我
没有。
我上次是
被辅导。
我上次是
被辅导。那今天你来当辅导者，谁要愿意当被受辅导的？谁愿意？他说：“你回想一下，你一生中你面临现实生活的矛盾，比如有两个工作，一个是高薪，但是星期天要加班；另一个工作是周休二日，但是薪水只有高薪的三分之二。你要做出选择，却不知道要怎么解决。”也不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或者是你内心对宗教的一种矛盾、怀疑或者困惑的时候，希望得到帮助，求神、求辅导员的帮助。比如你自己想哪一个比较适合，你想一下自己的，或者你有其他的新想法也可以。好，那辅导员呢，就用今天课程里面所学到的，注意要这是要关注在灵性方面的。去带领他如何去经历神，如何去经历神。如果你能用你可以用这个图来作为看怎么样去那个，嘿，你可以用这个图。好，现在是谁要做？我看看，你有做过那个辅导员吗？
我做过辅导员，上次就辅导他。
就辅导他，所以现在你要做那个，那你没都从来没有做过。
没有。
你要做观察员还是做辅导员？
辅导员现在是他吗？
哦，辅导员是你对不对？辅导员是你哈，那你要被辅导吗？
哦，都行，都没问题。平时呢，我自己在，
你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给我们主弟兄来跟你？
是不是今天这个问题？
那对，第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是按照我的问题来讲，我就会挑一个薪水不需要太高的，因为我周末我需要教会侍奉啊，需要去在教会里边去做，所以我会挑这个。但其他人的话，可能会挑一个薪水高，因为每个人要求都很。
没有，现在不是，现在你要当你心里很矛盾，你要跟他求，他要想办法开导你。不是，你不要给答案的。
我不给答案。
你不给答案，你
给答案，
他给你答案，他要帮忙带你走到一个答案上面。
那我先做那个好了啦，做被辅导者好了。
啊，被辅导者好，那你坐在那边来，坐在那边。
到他两个，对，
到我们去观察，坐这里好了，对。坐过来，来看看好不好？
照到很
好。照到很好啊，让你上电视啊，全世界都看到你。
其实我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我现在遇到两个工作呢，一个工作是在
礼拜天要上班，那但是他的薪水很高。那另外的工作呢，就是周休二日，但是薪水只有第一个工作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所以我现在很挣扎，因为我又想要需要这份薪水多一点的工作，但是我又想去主日，所以我就觉得很矛盾。就既然主为我这样预备了，那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去，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件事情该怎么做呢？
就是由我们平时的我们相处了解，我觉得你在属灵方面，你的灵命是算是很不错的一个人。因为这我们从接触这个教会这么久，我们也听神的话语也很多，相信你在这个属灵方面，你会比如说你属灵方面，不是从世界方面去看的话，我相信你这样的抉择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此，我呢给你一个建议。我们是不是一起祷告，我们来求神，看神怎么对你说话。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看我们怎么样去做对你最好的选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金钱确实重要，但是呢我们的灵命也更重要。我们要把神放在第一位的话，那我们就要撇弃，就要舍弃到世界上的一些事情，譬如金钱、社交等等的。那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目标关注在神的话呢，我想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简单去做一个选择。但是以你的这个现在这个年纪，你可能有孩子，你可能有先生，你有家庭、父母等等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你可能这个时候对你比较困难，因此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从我们祷告中去能够得到一些指示，我想这对我们是比较好的。我不知道你认为是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钱，我们都知道钱很重要，但是它并不万能。当你在到了像我们这个年纪之后，只以我个人做例子，我觉得说我们到这年纪，我们追求就是满足，你就会感觉到自己有丰丰盛盛的生命了。而金钱，这时候我们也感觉说金钱也不代表一切了。但是呢，在现实生活里面，金钱确实也是你不能少了它，你就不能过活。所以说我说这个我们人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只能给你一些建议，但我们最后还是要求神的话语，我们来做出最好的抉择，是这样子的。
好的，不过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是
这个机会是比较难得，但是就是我抉择就是他需要在礼拜天还要工作，但是我真的是需要这个工作，
是。我当然我就诚然说，像你这个年纪一定有很多，不管是家庭的负担，或是你自己的需求，为了将来的这个老年的需求等等的，确实你有这现实上的需要。但是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把心，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事缓则圆，我们不妨退一步来想想，你今天如果说你为了这工作，而你连礼拜天主日的崇拜都没办法去了，你的在灵性方面你就不进则退了。当你失去了这些，而你赚取到了金钱，你对你感觉是哪一样比较重要？这可以你可能在祷告中再去得到智慧，来自己来判断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金钱当你感觉到说超越一切的时候，而神放到第二位的时候，你将来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当时怎么会选择那个呢？你会到时候后悔。那对你将来，你如果会预测到你会后悔的话，那你现在可能就做了一个更智慧的选择。我们人有时候很聪明，在这个时候我要选择金钱，但这是不是智慧？这反而我们要去做一个判断。
是的，这就是我犹豫的地方，所以请弟兄为我一起祷告。
是的。
我不需要补充的话，
不需要。你等一下，他结束没有？
就基本上的，
结束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结束，对不对？哈，好，你有什么问题？你观察以后，你觉得他们，你觉得你上课上了半天，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他们两个的这个
你在做评论，对，
这么两个辅导呢，被辅导者之间呢都很好， 那只是呢，如果按照我作为一种很实在的来讲呢，我会首先会问这个比如说这个陈传道，问他，他说你要是挑选这一个薪水很高的，是不是要去问他家庭是有些什么负担？比如说有没有儿女，家庭需要有照顾的有压力。另外一个呢，就看到的是，比如说他在教会是做这个传道工作的，那
现在不是，现在是一个平常的人需要这份工作，
哦、平常的
人一个
那通常呢，平常的都要问他是否真的很需要这笔钱。那为什么需要这笔钱？是不是家庭出现什么原因？真的很需要，要一个很高薪的工作。第二个就是，要去关怀他的信仰，让他感觉到神的重要，让他呢去感觉到神的放第一位之后，让他能够自己去放弃很高薪工作来参加这个主日崇拜。我感觉这是很好，对啊，而且你刚才你讲的是非常不错，很好的，对，但是呢，我的感觉是，其实，你讲的很好。
我希望听听你讲我的缺点是哪里？
没有，你没有缺点，但是呢，我自己的感动呢，就是我会辅导身边弟兄姐妹，让他有一个灵性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会教他怎么去与神的同在，怎么让他安静下来，找时间去与神的这种祷告。比如说，你自己关上门，在家里一个敬拜，比如说放音乐敬拜，什么叫敬拜？然后呢，就去好祷告当中，祷告到呢，好像真的有听见，有天就是开了有声音出来那种，或者是默默的在安静在看圣经，能够由圣经上来。求神来通过圣经，通过某一方面来给自己的这种回应。那我感到是这样子。那还有就是，其实你讲得很好，因为呢，因为你们都是有经历过很多东西，所以刚才你所讲的话，你也是有一定经历的人，所以呢也是有自己的这方面经验，对，很好的。
谢
谢。那看到詹姆斯
的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老师有什么问题？
院长的，
我要问你，你知道他的困难在哪里？
对，所以就是要刚才我
你辅导半天，你知道他的困难在哪里？
因为我们在教会，这个是我个人感觉哈，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他。有时候他们并不会说，我们平常交谈并不会把家里的事情通通跟我们讲，因此这属于他个人隐私部分，我有时候我就不太去挖，我只是想引导他从神的话语去读经，因为我们常常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就豁然开朗，
是，
所以我就引导说祷告读经这方面看是不是能够求得解决，
是，
这是我个人想法。
谢谢你的解释。第二个，你要体会到辅导是一段对话。刚才我们也谈到对话的情境是怎么样。你作为辅导者，你要放弃你的一切，然后倾听他，很温和的倾听他，让你们对话有一个很长的一段对话。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他的问题核心在哪里，他到底是不是，他为什么要这个礼拜天的工作，和又想要这个薪水少的工作，周休二日的工作，他两者都想要，他只是不知道怎么选择。
对。
可是这个时候，你要帮忙他是借着你这一段对话，然后帮忙他做出自我的选择。所以我们常在讲说，辅导者不是上级指导员，也不是老师。所以你要透过对话，透过你的倾听，透过你温和的态度，然后就让他一直发泄，一直让他的那种情绪也好，紧张也好，发泄出来之后，你从他的发泄中知道他的核心问题在哪里，这个时候再用你的故事，用你的经历，或用神的话，然后来感动他，让他来做自我的选择。这就是在灵命辅导上我们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是陪他兜走那一里路，那一路是要花时间的，花耐心，花那个，这是我现在看到的问题。好，
意思是说，
那如果像话讲回来，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一个外邦人跑到找到你，如果你这段话他听得进去吗？请问， 这又是另外一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在这今天这种情绪在主观上就是你们，
对，跟着你们，这就是我们辅导者一定要放弃我们自己的那个，这是我们一直要提醒自己的。所以上这个课，或者是我教这个课，讲的话我们都有收获。
嗯，
为什么我在上课的时候想说我们要不要有实践演练？
嗯，
我想应该要，所以我把时间要留出来，这样演练以后我们会体会出来。
嗯，
体会出来。
嗯，对，没错，就说让对方的多讲一点的故事。
对，所以要记得说我们在辅导是一段对话，不是一段指导。是一段对话。
如果这个时候我还请教一个，因为这个东西以后会常常碰到，
一定会碰到。
你这个如果说你这譬如就辅导者是一个的不同性的，
是，
那你这样子的话，我们他可能有对很多话他很难跟我们这个异性来说出来的话，这种可能中间自然就会增加困难度。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担心这样的问题，你就可以让你的太太做你的伙伴，或者是你有个秘书小姐，秘书小姐可以做你的伙伴，啊，这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的。那或者是我们有谈到转介的问题，或者你认为说，哎呀，年龄又比我轻，又漂亮，又穿得暴露，我实在没办法，我心会动，我实在没办法做辅导，别这样讲，那你就转介给啊那个王牧师，啊，那你的也转介给他。或者是让你的太太跟你一起来做他辅导，他能够信得过的。所以秘书不见得还是很好，不见得很好。为什么？因为他不见得信得过秘书。这是我们要考虑的，这是我们在做辅导一定要注意到的。我们不能因为去辅导而把自己陷入到试探中，那也是很麻烦的啊，那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在做辅导的时候一定要，当然你学过这个，你学过这门课之后，你将来就会很多的机会会辅导你，辅导一个人，当你辅导一个人之后，这个人他就会口碑出去，然后以后他就会，他朋友一有问题几乎就会一直来找你，这样这是大家都一定要心里要准备的。记得辅导是一段对话，在对话中发掘问题，然后在对话中来让他自我觉醒，然后自我判断，然后做出自我的决定。
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就是说牧者也会发生问题。
是是是。
就去年也同样的碰到这个，有这么将近50个，全部是牧者。
是。
就我们去给人做过这个夏令会。
夏令会是是。
结果牧者到最后，我们也是跟就到最后专门来叫我们来辅导，几乎每一对夫妻中间都有问题。
是。没错。
哇，这个所以你就是从这里面几乎每一对就是你。每个人又不一样，
对，
因此你就会最后连自己都就像你们刚讲的说，这牧者是要去辅导人家，到最后你要表现很坚强，你可以给他辅导，如果到最后你自己都已经把说哇怎么搞的牧者全部通有问题，
是是，
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包括牧者都是，好，都是。所以我们一群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哪有不出问题？当然出问题，当然那我们就靠神。
所以我就想到今年去，哎，又是，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讲进去又要是这么多的问题。
对，好，我们今天
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
好，今天教你了，那你今天学到一点了啊？今天是你第一次参加实践演练，下一次你做辅导，还是在这里提问题都可以。
谢谢。
我们还有两节课而已。
谢谢，因为像我。像王牧师刚介绍我一起进去加入这个牧者同工会的时候，这样子不知不觉认识很多这些牧师。那些牧师呢，他有时候对我感兴趣，觉得你这么年轻，然后他就想去跟你有一个沟通，还偷偷就知道我，问我，然后打电话就约我出来去交谈。
是。
结果我才发现，原来做牧师真的不简单。
是。
有很多问题，比如说，那我不讲牧师名字了，比如说他们的教会人数少了，然后因为他是聘请他做牧师的，结果又找他了，然后呢牧师家里又有问题产生，那所以搞得大家之间的有一些这种的自我矛盾，比如说这个牧师长时间为了这个教会一个星期只有2-3次回家吃饭，其余在外边，那家里人的孩子跟太太们都说他不爱家，然后呢他爱教会，结果又好像又少了家庭，然后呢就说有很多的这种内在矛盾，是不简单的，真的
是。
圣经有句话，如果管不好自己人家的人，就没办法做监督了，对吧？
因为
就是我觉得这个，在我个人感觉，如果作为牧者，他说我家里有问题的话，这是真的是有大问题。
因为他们的教会有很多活动，比如说星期一三五，都有些什么查经什么团体啊。一大堆，然后呢，星期六呢，又有什么课程？星期天又有又讲到一大堆，所以呢，他们做牧师确实不简单。
是，没错。
请
陈姐妹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了。
所以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课程，主要真的是学习怎么样在基督的爱里面彼此扶持关顾。所以说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要我们谢谢这个课程，在我们实际的操练中，在实际的生活中，也帮助我们从你天上来的智慧和的恩典能力，能够主要彼此相互。谢谢我们的主，也保守我们，也祝福这样的课程。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下节课。
我自己也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